这个就是那个时代的图，时代那个风景如果像一棵树的话，那现在如果你要把它画下来，用电脑画下来的话，第一个你先要知道神当初造这棵树的时候到底把什么样的智慧放在里面。那你如果找到那个智慧，你找到那个次序，找到那个定律以后呢，然后你就非常的简单了，你就能够知道应该怎么样做。所以我们现在下面的一个图就可以翻过去，这个就是电脑制图的时候，那么整个的骨干就是像刚才那样的骨干，那么那个骨干连细节很微细的它都能够制作，都能够表达出来。所以我们晓得今天如果我们要知道这个，我们现在看下面一个图。那现在我们要找到啊，就像刚才那棵树，我们假设要知道那棵树啊到底背后隐藏的智慧是什么，结果你就会发现呢，如果我们真的这样来我们真的这样来研来这个，如果真的要制一个图，要做一棵树的话，要制一棵树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在一棵树的里面呢有一些次序。我们好不好读一些读一段圣经，就是以赛亚书第40章，我们读第26节，我念给弟兄姊妹听，或者朋友们听。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那我在这里要特别提醒的，就是当你看见神创造的万象的时候，包括那个树在里面，你在这里主的话怎么说呢？他说是按照数目啊是领他们出来。当神当初创造万物的时候，他是按照数目呢一个一个的把他们领出来。那这是告诉我们说，不光是有数目，而且是一个一个领出来。所以这里不光是个数目，而且是一个数串或者是一个数列，是排着队出来。那在这里我愿意介绍给朋友们弟兄姊妹两个很简单的数串，这个是所有小朋友连小孩子他们通通会的。那么第一个数串呢，就是这里给我们这里，就这个数串叫做斐波那契数串，是1 1 2 3 5 8 13 21 13 34。那么这个数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1+1=2，所以变成2这个数目，然后2+3=5，所以我们有5这个数目，然后5+8=13，所以跑出13这个数目，那么8+13呢就跑出21这个数目，13+21呢就变成34这个数目。那这是一个数串，这个数串呢叫做斐波那契数串，是个意大利人的名字，我们把它记住了。那下面还有一个数串呢叫做路加数串，是从1+3开始的，那1+3加起来变成4，然后3+4变成7，4+7变成11，11+18变成29，18+29变成40，这样一直加下去。所以这里呢我们可以说有两个基本的数串。那么我们记得，当我们像刚才以赛亚告诉我们的，如果我们向上举目看神创造万象，按着数目领出来，意思就是说在神创造的万物里面，神把一些数目隐藏在背后，就是这简单的数目啊，我们能看见这里面有对称，我们看见这里神有神的设计，也有神的计划。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就找到了智慧，我们原来发现呢，原来在神的创造里面我们能发现智慧。但是现在神怎么来解释他的智慧，让我们看见神的创造是何等的智慧呢？他是用很简单的算术和整数，还不是很复杂的数目。如果是很复杂的数目的话，那么只有一些学问高深的人能够欣赏他。但是因为神要让所有的人知道说，他就是创造宇宙的神，他就是智慧的源头，所以当他在那里告诉人说是神的创造与这个智慧创造了宇宙的时候，所以他给我们那些数字必须是很简单才可以，而且必须是整数才可以。所以这里呢神给我们一堂课， 那堂课像看透识字一样，就像幼稚园读书一样。但是虽然呢，我们识字很困难，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图来识字可以。那么在这里的数字是每个人都懂得的，这个数学不是高深的数学，但是就在这个很简单的数字的背后，你能够发现，当神创造宇宙的时候，创造万物的时候，他已经把这简单的数目放在里面。等到你发现这些数目的时候，你就发现了那个智慧。而这个智慧是什么呢？这个智慧不光是神在这告诉我们是他创造了宇宙，不光告诉我们神是工程师，告诉我们神是设计的。但是我们叫这样的，有的人说神是伟大的数学家，那么我们叫今天读数学读科学人，他们能够知道说，的确今天神所创造的宇宙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和谐，非常的美丽。但是为了要欣赏那样的有那样的印象，你我必须要很高深的物理和高深的数学才可以。但是我们知道，神是给了我们创世纪第一章只有76个字，就告诉我们神宇宙的起源。那现在呢，神也很简单，跟着一句他的数目告诉我们说，当起初神创造万象的时候，他是按着数目一个一个的把他们领出来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当你看见一些简单的数目隐藏在神所创造的万物背后的时候，一面你能够看见的确是神创造了宇宙，而且你会发现其中隐藏的智慧，这是神的智慧。因为如果神只告诉我们数学，他可以你知道神可以告诉我们用化学告诉我们他创造的奇妙，但是许多人我们不懂得化学，因为神懂得他当初怎么创造的，他可以告诉你氢和氧怎么变成水，神可以告诉我们。但这个呢，虽然他是用智慧创造了宇宙，但他不能让我们感觉，不能让我们感觉神创造的奇妙，但是智慧叫我们认识智慧。所以爱因斯坦说得很好，你如果懂得数学的话，你应该到马路上去告诉马路上的，解释给马路上的人听，告诉他什么叫做数学。如果你真懂的话，你告诉他，你能够解释表示你真懂，你不能解释表示我们不真懂。我们的神是真懂数学，我们的神是真有智慧的。等一等，你要看见这个智慧到底是什么。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这里研究智慧的时候，当我们要发展人工智慧，或者说今天用电脑的时候，特别就是当你要在那里设计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回过头，我们要问说，神当初怎么设计这棵树的？你看刚才那棵树很复杂，但那个里面有智慧，那个里面就是几个简单的数目。而那个数目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11235813131314所代表。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年轻人，特别你们记住这几个数目，等一等我们要一再的回到这几个数目。实在说来，今天明天后天我们三天都是围绕这几个数目，很简单的数目。你知道神当初创造万象的时候如何一个一个的把它们领出来，那现在我们要看神怎么借着数目一个一个的把万象领出来，然后我们的确要发现智慧。如果你我要电脑智慧也好，要发展人工智慧也好，没有一个时候比这个时候我们能更发现智慧。我们刚才讲的那几个电脑制图啊，这个那些电脑制图的人，他们告诉我们怎么制图的，他们就告诉我们，他们要问说神当初怎么创造这个数字。等到他们找到那个秘诀以后呢，现在就能够放在软体里面。实在说来，我们今天在电脑制图的时候，不过是重演神当初那个智慧创造的智慧的奥秘，再一次让我们欣赏一点点就是。所以我现在可以很简单的指给弟兄姊妹看，也指给朋友们看，你看神如何的借着数目一个一个的把万象领出来。我们现在看第二个图，下面一个。我想我们呢要从蜜蜂讲起，从最简单的蜜蜂讲起。我们叫蜜蜂啊，是一个有名的经济学家，因为蜜蜂是最懂得经济学的。蜜蜂造的窝你我都知道，那个蜜蜂窝啊，那个蜂房啊，都是六角形的，很稀奇，都是六角形。那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蜜蜂造的窝都是六角形？那个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一个蜂房跟另外一个蜂房啊，如果你要讲建筑的材料的话，用的材料最少的 那个蜂房的形状啊必须六角形。这样的话，一个蜂房跟另外一个蜂房啊不需要两个墙，因为两个墙贴在一起只要一个墙就可以，共用一个墙就可以。所以呢，这个蜜蜂啊，当它造蜂窝的时候，它就用了一个什么原则呢？用了一个原则叫做经济的原则。那么这个故事是谁告诉我们呢？是一个拿过诺贝尔奖金的一个叫 Frisch 这个科学家，他告诉我们，他说假设今天蜜蜂啊，那个给我们造的蜂窝啊不是六角形的话，如果是八角形的话，你看这个是八角形的蜂窝，如果八角形的蜂窝，你看这里有很多浪费的地方。如果是五角形的话，你看这里也有很多浪费的地方。如果造的形是圆形的话呢，你发现这里也有很多浪费的地方。那么现在如果我们要真的要造一个蜂窝，如果最经济的话呢，不是这些形状，那么什么形状呢？我们看下面那个，那如果我们讲经济的话呢，只有三个可能。那个三个可能呢，就是这个蜜蜂窝啊，要么是三角形的，要么正方形的，要么就是六角形。那么现在啊，让我们记得，假设说一个蜂房啊，这个面积都是一样的话，都是一样的话，那么你算算看，每一个蜂房啊，你看它的周围，你把这个周围加起来，这个长度，你再算算这个周围，然后呢，你再算算这个周围，如果面积一样大的话。你很简单的算术可以告诉你说，这一个蜂房的六角形啊是最经济的，意思是说这个蜂房加起来周围加起来的长度啊是这所有这个周围长度最短的一个，用的最少最少的。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当初神创造蜜蜂的时候，他就把一个智慧的火花呢就放到蜜蜂里面去，好像一个软体放进去一样，蜜蜂自己也不懂得的。结果呢，他当他造窝的时候呢，就造出六角形的窝了。但最奇妙在这里，当这个蜜蜂散步的时候，从一个蜂房到另外一个蜂房，你看那里有一个零，有一，有二，有三，有四，有五，六，有好几个蜂房是不是？那么你注意啊，这个蜜蜂啊，如果到零这个蜂房，它有几个方走法呢？就一个方一个走法。然后到一这个走法，到一号呢有几个走法呢？也一个走法。那么等一等呢，你会发现到二的时候它有几个走法呢，到三的时候有好几个走法，到四的时候有好几个走法，五的时候有好几个走法。那么那个几个走法怎么走的呢？你如果注意算的话，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一二，然后三，然后是五，然后是八，然后是十三，然后二十一所代表。所以那些走的方法有几个方法，就是我们刚才所讲那个斐波那契数串所代表的。所以光是蜜蜂在那里走路，神怎么领它出来的呢？是按着树木一个一个把它们领出来，这是它走路的方法。那现在我们要看呢，它的家谱。如果你看看这个雄蜂的家谱的话，我们看它怎么一代传一代的。第二张，这个叫做雄蜂的家谱啊，我现在不需要很仔细的解释，因为解释很花很多的时间。这个 M 是代表雄蜂， F 代表雌蜂。那么这样一代一代下去，你看啊，这个就好几代下去。你们如果会后如果可能可以仔细来看。那么然后你看看这样这一代一代生下去呢，我们看看每一代到底有多少个蜜蜂。第一代是一个，第二代是两一个，第二代是两个，三个，五个，八个，十三个，二十一个。一加一等于二，一加二等于三，二加三等于五，三加五等于八，五加八等于十三，八加十三等于二十一。这个数算是什么呢？这个数算就是 Fibonacci number， 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因为当我们举目过举目这个当我们向上举目，我们就要看见是谁创造了万象，按着数目把它们一个一个的领出来。所以你看这个 Fibonacci number 啊，当蜜蜂行的时候，当蜜蜂传宗接代的时候，你看都是按着这个数目一个一个领出来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蜜蜂要采蜜，这个蜜蜂采蜜的呢，它要常常要去访问花朵的。所以我们看下面一张图画，这里当蜜蜂采蜜的时候，你注意啊，有好几种不同的花。那现在你数一数每一朵的花瓣，每一朵的花瓣，这里有一朵花呀，这个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它，这是两瓣。然后呢，
你看这里有一个睡灵草，这是三瓣的花。然后呢，你看那里这个野玫瑰是五瓣。然后呢，你看这个罂粟花其中的一种，还有你看这个大波斯菊
都是八瓣。我们刚才说过了，这个二也好，三也好，五也好，八也好，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斐波那契树串里面那许多的数。所以你看呢，当蜜蜂在那采花的时候，如果蜜蜂啊无聊在那数那个花的花瓣的数目的时候，那个数目刚好就是那个斐波那契树木里面。所以你看神创造是何等的奇妙，就是这里你能看见那个智慧。然后我们看下面一张，刚才我们讲的是花，现在我们要来看叶子。那么这个就回到我们刚才所问的所那个电脑制图的那个问题。因为电脑制图啊，想把那个树活生生的搬到电脑上面，搬到荧幕上面，结果他就要明白到底当时神创造树的时候有哪些智慧在里面，有哪些这个规律在里面。那么现在你仔细来看呢，这里有好几棵树，一个是榆树，一个是樱桃树，还有一个巨仙草或者是梨，那边也是苹果树也可以。那么如果下一次你们看这些树的时候，我盼望你们能够很仔细啊，你在这里看啊，这里很有趣的。我们拿这个来做例子，你看啊，这里这个树叶这个第一个不算啊，然后呢你看呢，这些叶子啊是螺旋转，螺旋是这个螺旋式的转上去，那么一直转到呢这一朵花，这一朵叶子刚好在这个叶子顶头上，那其他都刚好是在旁边，因为是旋着转上去，你看这样旋着转上去。所以你注意啊，当你这样转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一共转三转，是这个梨子或者是巨仙草转三转，那转到这一点就转到它这个顶上面来了。然后你数数一共几个叶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是八个叶子。所以呢我们说是转三转一共是八个叶子，这个梨这樱桃和苹果呢转两转是五个叶子，那个榆树是转一转是两个叶子。那么请我们记得，不管转多少转，那个转数啊就是斐波那契数目里面的一个数目。这个不管有多少叶，你看八也好，五也好，二也好，那个也都是斐波那契里面那个数目的一个，一点都没有错。那我在这里啊再补充一点，比方说你韭菜，你如果看韭菜的话呢是转五转一共十三个叶子，所以你看十三叶，十三跟八跟五，五加八等于十三，你看这个都是斐波那契树串里面。那这个是指着枝子来说的，但是不对不起，叶子在这个茎上面怎么排，你看它是怎么排法的。那么下面呢，如果你注意看那个枝子是不是也是一样，你发现枝子也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干树干上面它这个枝子长的时候啊也是站着上去的。我举个例子，比方说苹果或者杏树或者玫瑰或者橘子或者橡树，那么怎么样都是跟这个一样，就是转两圈，然后呢是五个枝子插上去。那像菖蒲，像菖蒲呢就转一圈，那么一共有三个枝子。那么像樱木，像巨浅草，像白杨木，像梨子是转三圈，你知道有八个枝子。那么像柳树跟杏树呢是转五圈，有十三个枝子。像松树或者银杏或者白果树，你会发现呢它是转十三圈，然后呢一共是三十四个枝子。你知道三十四也好，十三也好，五也好，这个都是斐波那契树木里面的树木，一点都不差的，你们可以试试看。那么不光这样，就是叶子如此，枝子如此。那有的时候你在树上面呢很不小心，不是长出些荆棘出来刺吗？那个刺啊就像人长的青春痘一样。那么连那个青春痘的长法呀，你会发现呢都是根据这个次序的，都是根据斐波那契 number。 所以当初神创造树木的时候，花也好，叶也好，枝也好，连青春痘也好，我们知道都是根据这个树木一个一个的把它们引出来。好，现在我们看下面一个图，这里有一个花啊叫做喷嚏花，就是如果你打喷嚏的话呢就表示有人在怀念你。 但是神呢是借着喷嚏话告诉我们，他的的确随时随地怀念我们。他说驴认识主人的槽啊，但是我的百姓却不认识。那你看看这个喷嚏话，这个英文叫 sneeze word， 你特别注意啊，这个它的叶子在枝上面的排列方法，这是一个一个，这是两个，这排呢是三个，这排是五个，这排是八个，然后一共几朵花呢？十三朵花。一加一等于二，一加二等于三，二加三等于五，三加五等于八，五加八等于十三。你看看，一点都没有错，果然也是那个 Fibonacci number。所以，但是我们记得喷嚏花，我们再看下面。那么刚才我们讲的是花了、果、枝子了、叶子，现在我们要看果子。你特别看的松果，你如果拿一个松果来看看的话，非常有意思啊！你会发现这个松果啊，原来啊，它这个有很多这个有这个螺旋转，那一个你看了一个往一头转，像这样一个往这一头转，还有的另外往另外一头转。那么你会发现呢，有的松果呢，一下子它这样转呢，一共有八转，有八个这样转的；另外一个往右转，往另外一头转呢，有十三转，有十三个这样往一个一头转的。所以十三跟八，你发现呢，也是这个也是斐波那契的数目。那假设你找出向日葵，你把向日葵找来，你特别看它的其中那个籽啊，你会发现同样的情形，有的呢是往这边转二十一转，往这边三十四转，有的时候这边五十五转，这边八十九转，你不要忘记二十一加三十四是五十五，三十四加五十五是八十九，所以呢五十五也好，八十九好，这都是斐波那契 number。 那么有一个人找到一个向日葵啊，是一边转一百四十四转，这个人很有耐心，一百四十四个螺旋。另外一个往另外一头是八十九转，还有一个呢是五十五转，你看五十五加八十九刚好是一百四十四，一点都没有差。所以我们会发现呢，在神创造的果子里面或者是籽里面，你也发现也隐藏了这个数目，因为神当初造万物的时候就按着数目一个一个的领出来。那么在这里有一个问题，这里不只给我们看见数目是很有趣的，是按照那个数目，但是现在更要紧什么呢？更要紧的就是说这个更要紧什么呢？更要紧的就是说这些转呢、这些转是螺旋形的。那你要晓得这个螺旋的形状啊，跟刚才我们所讲的数目很有关系。你试试看啊，你这个你拿这个一百四十除八十九，或者拿八十九除五十五，刚才我们所说的除的结果大概等于一点六多一点。那么你们都知道一点六一八呀，这个比例叫做什么呢？这个比例叫做黄金比例。那么现在你可以做一个矩形啊，你做一个长方形，那个长方形长跟宽的比例啊，如果是一点六一八的话，那么我们说这个是长方的矩形，叫黄金矩形。那不要忘记这个黄金矩形啊，是跟我们刚讲那个树串是连在一起的，一模一样的。那就是说那个跟黄金树串有关系的啊，跟刚才那个伯纳西树串有关系的。所以现在我们看第二个图，假设你有一个黄金的矩形，下面好，那么现在你们知道这个是黄金矩形，黄金矩形就是黄金长方形啊，意思就是长的跟短的这个比例等于什么呢？等于一点六一八。那如果这个比例的话呢，我们叫做黄金矩形，黄金长方形。那么好了，你可以试试看，你的这个长方形里面你可以做个正方形，就像这样一样做个正方形。那么结果剩下的这个长方形你量量看呢，也是个黄金的矩形，黄金的长方形。那么在这里你再弄一个正方形呢，剩下的又是一个黄金的长方形。然后呢你拿掉另外一个正方形以后，又是个黄金的这个长方形，一直这样一直这样下去。那么好了，很有意思，你把这些点呢把它通通连起来，连起来的话呢，你会发现这个螺旋呢叫做黄金的螺旋。那等一等，你和刚才我们所看的那个向日葵也好或者松果也好，那一个螺旋的形状呢就是这个形状，这个螺旋形呢叫做对数螺旋，也叫黄金螺旋。那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你随便拿其中曲线的一段呢，你会发现跟另外一段是很像的，不过呢比较大一点就是。所以这一个这一个螺旋呢告诉我们，一面在那里撞，一面这个图形在那里长大，但长大的时候呢它的形状没有改变。所以你知道神是用这个来代表在宇宙里面那个生长的那个情形。
许多时候我们人可以在那生长，但是我们的形状不改变。我们虽然慢慢长大了，不管几多少岁了，我们一天天在长，但是我们这个人形状不改的。那么就这样的这个图形呢，叫做黄金螺旋形。那么这个黄金螺旋形呢，跟黄金比例有关系，而跟我们刚才说的 Fibonacci number 那个数串有关系。那么现在你看看神所创造的宇宙，你如果看过蜗牛的话，你就晓得，你把蜗牛仔细看一看的话，你会发现呢，那个形状呢，就是我们这个螺旋形所有的所代表的。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在神创造里面，你能看到螺旋，黄金螺旋的时候，就表示跟我们刚才所讲那个树串是连在一起。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图，这个是个 X 光的图，是把一种螺叫鹦鹉螺，你把鹦鹉螺呢，你把它照相照下来以后啊，你就发现就是这种螺旋的。它最小的时候，起头的时候很小很小，然后慢慢慢慢那个壳子越长越大，越长越大，然后他就把以前的那个住过的房子啊，他就把它关起门来，他自己就跑到最外面，然后把那空气就放这里，他自己就跑到最外面。那么结果那个壳子跟那个鹦鹉螺长大的时候刚好那个成比例，那个形状呢，就是我们刚才那个形状所代表的。那这个是我们所看见的神所创造的那些动物，或这个动物也好，就是这样形状的。那这个形状呢，跟刚才那个树木有关系。